哈利路亚。我们今天来思考的一个题目是预备主再来。刚刚我们已经念过了，就是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讲到说我们心里面不要忧愁，因为耶稣是去我们预备地方，耶稣为我们预备的地方，他就再来接我们那里去。所以我们今天知道耶稣在做什么，耶稣在为我们预备地方。那但是耶稣知不知道我们现在在做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问题。其实我们应该接受耶稣那一天，我们就开始预备耶稣再来。我上个礼拜礼拜三吧，11月15号去参加一位祭司牧师的，他就是 IHOP 的中文部的一个牧师，在参加他的追思礼拜。他在51岁很年轻的时候，他就被主接回家。但是当我们在说到他一生他最有激情的事情，就一件事情，就是预备主再来。他说我们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第一次来的时候，有一个叫施洗约翰，他预备耶稣基督来的道路。但是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施洗约翰是谁？施洗约翰在哪里？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觉得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神已经在给我们许多的信息。这3年半的疫情，要是我们不能够听到神跟我们说什么的话，我不知道神还能说什么。但是当我们慢慢都习惯在于恢复到我们好像说等这个缓解下来，我还要再恢复以前的生活形态，我告诉你，不可能的事情。因为神在希伯来书第10章说，我不但是要震动地，我还要震动天，为的是什么？为的要震动所有可以震动的，然后有一个目的叫不能被震动的什么长存，把不能震动的要长存，要显明出来。那耶稣在为我们预备住处，我们在预备什么？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在我们还存留的日子里面，你让我们这样子来敬拜你，你让我们尽这样子来感谢你。主，我们常常说，主啊，我们巴不得主你裂天而降，我们常常说我们巴不得主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但是当我们要面对主你要再回来的时候，你就要把天带到地上来的时候，主，我们愿意来思考我们应该怎么样的预备。愿主你的圣灵亲自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感受到时间不多了，让我们感受到主你的心意已经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感受到主你正在等待我们，因为你已经预备好了。主，你等待我们说我们预备好了没有。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其实我这篇的信息主要的题目叫做终点的前站，可是有人讲说终点的前站这个听起来好像听不太懂在讲什么。那我就跟你讲，很多人觉得说这个疫情完了可以开始旅游了，那我们都去搭飞机。那终点的前站是什么意思呢？终点的前站其实呢，我来念给大家听。大家在飞机上，各位旅客你好，不久就要抵达终点站，这个终点站叫新天新地，叫 The New World 啊。漫长无尽的旅途终于快到了，我们会发新天新地的入境表格，请按问卷确实填写，机组人员乐意协助你。机组人员就是牧师传道啊。机长也会播放剩余路途中可能遇见的乱流，若各位旅客对于您需要申报的内容还没预备好，请在这不多的时间抓紧机会行动。祝您到站愉快。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填入境表格。我们所有到每个地方去旅游的人都知道，我们到每个新的地方一定要填写入境表格。那入境表格是什么？所以今天我要很快的，有很多的内容，但是呢，有许多的事情让我们把它整个能够汇整起来，就是 我们都在一个旅途，就是要 到新天新地去。当我们要到新天新地去的时候，也许我们现在正在一个站，叫台北富锦站。哦，对不起，叫台北和尚那站，以前在富锦，在这个站的里面，我们就再搭一层就到了。所以我们是终点的前站。那我们就要来想想说，我们终点要入境，有一些入境表格，然后我们今天徘徊在这个前站，我们要去思考一些事情，我们都向神给我们的心思意念来思考。然后我讲到2030年世界会有大转变，然后这是关键的七年，2023到2030，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的预备？好，我其实终点入境的问题全部从马太福音第25章，这里讲到说，那时天国好像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问的是什么呢？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些领5000银子的又带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这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善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这许多事派你管理，快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这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这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好，第三个题目，第三个问卷说什么呢？他说，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时候看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又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者赤身肉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你病了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既然坐在我最小的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这是马太福音25章，我们都很熟悉，因为马太福音24章，主的门徒问主说，主就说主要再来的日子近了，所以24章讲的我们都很熟悉，民要攻打民，国要都攻打国，各处又有饥荒有地震，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等等等等等等。弟兄姊妹，这些我们只能听，我们做什么？我们只能觉得说，哦，那要来了。接下来25章，耶稣用3个比方来说你们可以做什么，你们应该要做什么。所以这是入境的时候要问的3个问题。好，那我们就想到说，既然住这3个问题我们都主日学都上过了，5个聪明的童女，5个愚拙的童女，有5000的2000的1000的，大家也知道，那另外那愚拙的童女没进去，那1000的被拿过来就给那10000的，那然后有病的有渴的没地方住的在监牢里的等等等等，我们都上主日学都上过了，而且我们都自己说，我就是那聪明的童女，我虽然不是5000，至少我是2000、我都有参加教会的探访，我也去帮助别人，所以我绝对不是山羊，我一定是绵羊。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马上就要登机，一登机下一站下车就是新天新地了。今天在世上，我们为什么还留在世上？因为这个世界我们还可以改变。等你踏进新天新地那一天，一切都成了，所有的永恒都已经注定了，我们的生命已经累积下来在神的面前，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了。这段短短的旅程的里面，我们要去思考，我们思考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看十个童女，那一路走下来已经要到终点站了。哎，圣经里面讲的童女都是神所喜悦的才叫童女，阿们。我们都说我们也是童女，阿们。每个教会都说我们是童女，所以一个童女来讲，我已经一路坚持下来，而且呢都点着灯。什么点着灯？就表示我们的生命都有见证，而且我们不但有见证，而且别人也看到我们的见证，因为我们的灯是亮着的。所以这十个童女，然后接下来说有一件事情童女不能够 control， 不能够控制的，什么？新郎 delay 了，新郎迟延了，不知道为什么，大概忠孝东路太挤了，还是这几天下雨，还是他从那边出来，行李没有及时到，不知道为什么新郎就迟延了。所以不是聪明的童女没睡着啊，不是愚拙的童女睡着了，十个童女全部都睡着了。那剩下一点点，关键是什么？有没有油？不是有人讲说，你看我不睡觉，你等等看。圣经讲到十个童女全部都睡着了，所以不是睡不睡的问题，不是警醒不警醒的问题，而是你有没有预备。都睡觉了，但是有人备着油，有的人没有备着油。我们都说我们一定是聪明的，我们一定不是愚拙的，可是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面对这个新郎。所以在职场，我们在职场的人要去反思。我记得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有几次我醒来的时候发现我的枕头是湿的。当神把这些信息告诉我的时候，我在那里想，因为我们都想到说，我一定不做愚拙的，我一定要做聪明的，就这样子嘛。这是耶稣讲的故事，五个聪明的，五个愚拙的，而且愚拙的没有进去，门就关了。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事实。耶稣说这句话是叫我们觉得我们是聪明的啊，我们不是愚拙的。哇，谢谢谢谢，我们不是愚拙的。耶稣难道这样我们彼此来分别，彼此来用分别善恶术的眼光来看吗？我相信不会的。所以当我们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到有一半的人，耶稣说有一个羊迷失了，有99只在他的里面，他都要去找这一只。现在 50%，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去救这五个没有油的呢？我们从来没有这么思考过，耶稣的心究竟是什么？那我接续又在想，一半，什么叫一半？我们都喜欢讲，这个是我的另外，这是我的另一半。那介绍老婆说，这是我的另一半。老婆介绍老公说，这是我的另一半。所以我们要去思想，我的另一半有没有油啊？我们今天都来服侍，我们今天都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但是你的另一半有没有油？当然在天上我们说也不娶也不嫁，所以可能到天上夫妻的关系不一样，我不管这些。我相信我跟我妻子结婚45年了，我相信到天上我看到他，我的感觉跟看到其他人应该是不一样的。我不管耶稣怎么说，我是觉得说我的妻子是我最宝贝的。那究竟有没有油呢？这是我们要反思的事情。第二个事情，当我们看到有三个他都称为他的仆人，耶稣说三个都是仆人，不是说三个有一个是外邦人，有一个是撒玛利亚人，有一个是什么，没有，三个都叫仆人。所以做仆人就是服侍神，而且这仆人都有才干，都有恩赐，因为主人按着他们的恩赐，按着他们的才干给他们。 所以当我们想到主人的吩咐是非常清楚，如果你去看二十五章前面，他就讲到说你们去做生意，你们要去做生意，所以这五千个人都要去做买卖。当这五千个人去做买卖的时候，有一个 很奇妙的事情，就是那五千的圣经讲到他就随即去做了，而且又赚了五千。那两千的也一样，照样五千的去做，也又赚了两千。可是我们都很清楚啊，我们都很清楚的，我多按了两下，好好，我们都很清楚的，就是有一个有一千的，有一个一千的，那一千个其实这一千的遭遇比应该也跟那五个愚拙的一样，门关了。这个一千的不但门关了，把他有的都拿起来拿给那有一万的。所以我们在职场来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耶稣的心肠？我的周围有没有那一千的？也许我们在教会的里面，也许我们在公司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恩赐不如的人，你好像看空气一样，就从他们旁边就过去了。哇，有一个很有恩赐的人，哇，远远看到说，哎呀，张弟兄、李弟兄你好，好久不见了。我们有没有这种心态？在教会的里面，在公司的里面，那能力强的、才干好的，我们老远就看见了。有一个不是没有恩赐，只是少一点而已，我们根本忽略他，我们根本轻视他，甚至我们鄙视他，总是把他当作取笑的对象。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坦白讲，我们是有的。因为这个世界看的就是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我们讲我们就是依靠势力，我们就是依靠才能，这是我们很大的毛病。所以当耶稣说完了，你说什么？你说我是五千的，耶稣，我没有五千，我有两千，我绝对不是一千的。 No， 耶稣，我们一个很基本的问题，你怎么样对待这一千的人？耶稣不愿意一人沉沦，耶稣愿意万人得救。我们是不是有轻视，有没有漠视这一千的啊？最近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有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中风了，所以他走路就在复健当中。神很奇妙把他们把他带到我们中间来，来教会的第一次第一天他就说他要受洗。所以两个礼拜以前，我们说需要医治的人到前面来，他就一波一波的到前面来，他很忠心的都来聚会，我们就集体的为他祷告。我那个时候我有确诊，那个时候我还在咳嗽。当我们跪着，我就跪着为他祷告的时候，祷告完求圣灵来医治他，刚一站起来的时候，圣灵给我一句话，他说因为你要医治我的儿女，所以我先来医治你。从那一刹那开始，我的咳嗽就好了。我还有很多的干咳，但是我咳嗽就好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想到有一些人，我们有没有关怀他们，有没有注意到他们的需要？好，最后一个很简单，就是一个场景，审判的场景。最后这一个最重要的历世历代的审判就要决定了。我们可能都在那里准备说，哇，我要啊，耶稣是法官啊，我要准备一个台词说，主耶稣啊，你看第一页、第二页、第三页，我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没有，这里面讲的是很清楚的，耶稣一看就知道你是山羊，耶稣一看就不是知道你是绵羊，你怎么说都没有用。耶稣的眼光是非常的犀利的，因为我们都发现在耶稣的眼前，不是你有什么名片，不是你有什么毕业证书，不是你有什么高位，而是在你生活上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所以第三个故事给我们很深很深的感触是什么？第三个故事给我们很深的感触是，神把弱小的，神把残缺的放在我们的中间。 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些人？我们有看过这些人？我记得几年以前，林牧师我们在北京的时候后来回到台北和山大，林牧师常常讲，我要开一个酒店叫给他住，或者给你住啊，就是需要的人就来住，没有工作的人就来教会，我们就给你工作。我那时候想说，那我这里扣零，怎么可能的事情？可是我后来现在发现，牧师在做的事情就是这里所说的事情。我们看到弱小的、残缺的，我们有没有照顾到？所以当我前几个礼拜跟牧师在有一次出去吃饭的时候，牧师就告诉我们说，神在末世的时候，他的经济学是量出为入的。我们经济学、职场经济学是量入为出的，我有多少我就出多少。可是教会的里面，神国、天国的经济学是你出去多少，神就给你多少。我们相信嘛，我们愿意去试的嘛。所以当耶稣讲完了以后，这三个故事累积起来，我盼望我们有个心思说，主啊，我马上就要转机到最后的终站去了，求神给我再给我一次的机会。好，这个世界确实是有许多许多的事情要发生，那我就跟你讲，这个世界不是一个静态的。我们常常希望这个世界是个静态，但这个世界不是一个静态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动态的。我们即使不做什么事情，这个世界正在往启示录的路上走去，不是你可以掌控的。疫情怎么来不知道，俄乌怎么会战争谁知道，世界粮食有没有短缺，没有短缺，但是粮食却不够。这些都是一些让我们觉得说，这个世界不是我们可以掌控的。所以我就想到说，在2007年的9月6号到8号，有一个世界经济论坛在大连举办一个叫领军节，领军者，这是世界经济论坛第一次离开它的本地瑞士的 Davos， 在国外举行，第一次就在大连。那一次里面，我代表公司去参加那一次的会议，我去了以后，我非常的惊讶，我发现他们讲的话我听不懂哎。他们说，你们这些所谓的精英的分子，你们要去控制所有的资源。我是代表百事可乐，我参加水的讨论，他们要我们发现，在中国，在亚洲哪里的水源是最好的，你有没有办法去买下来，你有没有办法去掌控所有的行业，你负责快消品，你负责 是高科技，你怎么样去做，而且把每个人分成你是亚洲的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我那个时候还拿到一个 APEC 的 ID， APEC 的 ID 有什么好处，我行走各个亚洲的关口我都不用排队，我就直接清关。他给这种待遇来诱导这些所谓的精英分子。那然后2015年的9月25号，联合国有一个会议叫2030世界转变会议，或世界转型的会议。在这里面，大家提出了17项的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叫 SDGs。 弟兄姊妹，当我们活在神的国度，活在教会里面，我们必须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像一个鸵鸟把我们的头埋在沙子里面，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管，我们也不介意外面发生什么事情。弟兄姊妹，2030世界的 transformation， 世界的改变，每年都有跟进的会议，每一个季度都有人在这边讨论。所以在2020年，在过去这几年两年已经要发展，最近我是这委员会里面的一员，我们也收到一些联合国的信息，现在在亚洲要训练从12岁到22岁这里的年轻人完全的理解什么叫做17项的 SDGs， 并不是不好，很好，但是这是世界的指标，我们有没有办法介入加一些属灵的指标。然后在过去这两年也产生了一个叫做世界政府高峰会啊，世界政府的高峰会就是来促进所有的转变。 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政府要用政治、经济、军事管制所有的国家。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在酝酿很久的叫做世界政府，这个世界政府要所有的公司，尤其是现在在医疗方面，所有在生物科技方面，在高能源方面，在绿色能源方面，在高科技方面，在军事上面，都要触动2030年的转型。只有一个原因，我们要避免1930年代世界所产生的最严重的经济大萧条。因为大家都知道世界经济会有改变，以下我有三个影片可能要关灯，然后要关一下灯，然后我们看一下，只有不到几分钟的时间。好。
What will the world look like in 5 years? How about 15 years? How about 30? How will we educate when programming has become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language? How will we travel when we don't need to know the way? How will we heal when new organs can be printed on site? How will we work when our job is a thing of the past? How will we interact when virtual reality becomes the new reality? These are the questions that will shape our world, our governments, our families, our future. Introducing the World Government Summit, an international world-class event bringing together 3,000 world leaders from over 100 countries. Innovative perspectives on 50 of the future's most pressing questions in healthcare, education, technology, cities, and society. Asking tomorrow's questions today. Join the conversation. World Government Summit, shaping future governments.
The revolutions of the 21st century might create a new useless class, millions, even billions of people who have no economic value, no political power, because they can't do anything better than computers and robots and AI. For thousands of years,Humans have been accumulating more and more power and authority in their own hands. But in the coming decades, power is likely to shift away for the first time from us to something else, to somebody else, to the AI, to the algorithms. 20 years ago, 30 years ago, you rely on your own knowledge.And experience and instincts. Today, we allow the computer, the AI, to choose our way for us on the road. But in 20 or 30 years, it is quite likely that they will choose the way for us in life in general, and not just on the road. One danger that the new technologies pose is that while some people will be upgraded to being superhumans,
Customer pilots directed almost 3,000 precision strikes last year. We're super proud of it. It allows you to separate the bad guys from the good. It's a big deal. But we have something much bigger. Your kids probably have one of these, right? Not quite.Hell of a pilot? No. That skill is all AI. It's flying itself. Its processor can react 100 times faster than a human. The stochastic motion is an anti-sniper feature. Just like any mobile device these days, it has cameras and sensors.And just like your phones and social media apps, it does facial recognition. Inside here is 3 grams of shaped explosive. This is how it works. Did you see that? That little bang is enough.To penetrate the skull and destroy the contents. They used to say guns don't kill people, people do. Well, people don't. They get emotional, disobey orders, aim high. Let's watch the weapons make the decisions. Now, trust me, these were all bad guys. Now that is an airstrike of surgical precision. It's one of a range of products. Trained as a team, they can penetrate buildings, cars, trains, evade people, bullets, pretty much any countermeasure. They cannot be stopped.
So we see, 这个世界在改变，这个世界在做一些我们从来没有感觉到的事情。我们看到所谓的精英起来了，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我们今天还在讨论病毒哪里来的，我们今天都不讨论这些问题。但是现在有很多人讲到疫苗可以什么？疫苗可以控制世界人口，人口太多了，浪费了很多的食物的。 有很多数位的经济起来，很多数位经济、数位的公司要转型，讲到第四次的工业革命，讲到许多很好的事情，但是用科技来掌握一些个人的隐私，那已经在讨论这个事情了。那究竟是未来的方向什么？我今天不在这里下定论，但是有一群的世界经济论坛、环球政府高峰会。 有许许多多的组织，联合国正在往2030年有一个世界级的政府来管控本地的政府、区域的政府。现在已经很多的地方在讨论亚洲政府应该成立在哪里，有很多的东西浮现在水面上，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当我们看到说，在许多的事情像。 有一个梵蒂冈，我就不讲自己的话。梵蒂冈驻美的大使大主教叫 Carlo Vigano， 他讲到说，我们要强推健康护照和数字身份证，对人的追踪，而不接受这些措施的人将会关押或软禁，而他们所有的接触将极度受限，财产被没收。有一个英国的工程师，英国的工程师叫 David Ajari。 他在杜拜设立一个联合信仰中心，教皇已经宣告成立一个叫“人类兄弟最高委员会”，有8个委员，里面有谁呢？有一个伊斯兰教，有基督教，有犹太教，有一个先知，美国的先知叫 Dana Crosby。他说，这些看来是建立表面的和平，其实为敌基督在铺路。这个礼拜，在巴厘岛。 有一个G20的 meeting， 前天宣布有一些人成立一个叫 R20， 叫 Religion 20， 有20个国家一起讨论什么宗教对世界最好。弟兄姊妹，如果有一个宗教可以对世界最好，耶稣不必来。假如人可以产生一种世界宗教，耶稣在十字架。 都已经白来了，所以弟兄姊妹，2030年世界是在转变的话，2023年到2030年只有7年的时间，我们该怎么预备？我不知道，我只能用很简单的跟大家讲说，有一个事情，不知道从几年开始到2022年，到今年年底，2023年到2029年7年，我们叫做要更新，要变化，要变了，要变了，不变不行了。2030年又有一个未来的情况，未来的情况是什么？我不知道。有人说会打晶片到你手里面吗 ？I don't know。 有数位的护照，有健康的医疗的，你所有的存款，你所有的 ID， 可能全世界有同样每个人都有一个 ID， 怎么样？我不知道。有很多的经济学家、很多的科学家、很多的社会学家，甚至很多教会的先知的牧者，都预言2030年会有很大的变化。其实我最近刚收到一个叫做“未来七年妥拉”的经济的启动，是从5783年。 到5783年，刚好就是2030到2029，有很多的事情， 有人就开始觉得未来的七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假如你去看犹太历的话，你会发现犹太历是每七年一个 cycle， 一个周期，每七十年是一个 cycle， 5783年是一个新的周期开始。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所有的犹太历史，你去看他们怎么算禧年，他们怎么算安息年，所有的东西，5783年是一个新的周期的开始。所以当我们看见，假如我们用经济学的眼光来看，因为我们念经济，我们念这些叫做 S curve， S curve 就所有的东西都有一个开始，然后到起到成长完它就平淡下去，然后又有另外一个 S curve 起来，所以一波一波一波的上去。假如是这样子的话，2022年到2029年是一个改变，什么改变？从今天开始改变，因为到2029年再来改变已经太晚了。所以从经济学来看，要刻意的转变，但是我们有没有准备好说我们要转变呢？所以剩下的时间，我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紧迫感的一种预备，我们要紧迫感。我觉得说我们应该怎么预备哈？那我是分成三个方面，一个是家庭的预备，一个是职场的预备，一个是社区的预备。你说你怎么没有提到教会的预备？我告诉你，教会一定是在家庭的里面，教会一定是在职场的里面，教会一定在社区的里面。我们看到在疫情的里面，尤其我是在9月，应该是22号，我确诊，因为我变成两条线。当我开始变两条线的时候，我理解什么是真健康。我在一个房子里面，然后我太太在外面，然后我门口放一个凳子，她准备的饭就放在那里，敲敲门，我就把门打开，把饭拿进去，然后吃过以后稍微洗一洗，让她也不要染疫，然后再放回去。我就发现，哎，都在一个家里面，差一点我们用彼此的沟通用 LINE 来沟通。什么是疫情才知道？这个疫情是一个很让我们真的要有去反思的地方。那当然我们一直讲这个瘟疫，它的源头是很诡异，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也不想去猜测，但是疫情一定会加剧啊。现在有什么 BH4 BH5 BH6 BH7， 现在又有 BX， 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出来。那究竟这些怎么样？我们又发现政府在把关，根本没有经过临床的试验，而且越来越松散。原来政府后台本身就在做疫情的生意。那究竟这些是给我们什么样的感触？我发现免疫力是硬道理。免疫力并不是说打针，并不是吃药，而是身心灵的健康。我们突然会发现身心灵的健康不只是口号。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感触到，因为免疫这个本身，其实在圣经里面早就要隔离。圣经在利未记在旧约的里面已经很多讲到隔离了。读经、祷告、灵修与家人一起操练，你习不习惯？弟兄姊妹，我真的是要说，我们很习惯在教会跟弟兄姊妹一起祷告，我很喜欢教会里面一起灵修。可是你有没有办法跟你的妻子、跟你的儿女在家里灵修？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变成我们家人如同陌路。所以这个疫情的里面，求神帮助我们重新来定义什么是家庭，重新来定义什么是灵修啊。我觉得在末后的时代，当求神保守我们不要经过这段时间，假如说我们必须强迫隔离的时候，我觉得只有两件事情我在隔离的时候领会出来的。第一个，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圣经里面讲到说，我们里面都有一个力量叫什么？圣经讲到说，我们心里面有个小小的灵人， spiritual inner man， 小小的灵人如何长大起来。所以弟兄姊妹，真正的免疫力是我心里面的灵人刚强起来。刚强起来之后，我们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是唯一的办法面对荒年，没有别的办法。到时候 你的妻子、你的孩子说不定都在隔离在不同的地方。当你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你的心里的力量是如何？我们能不能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疫情认识真健康的时候，我们家里面有没有人没有油？而不是说跟外面的人联合有没有？我们今天做很多 RPG， 我非常喜欢。我一个礼拜有四次的 RPG， 但是我在 RPG 的里面，我每天早上跟我的老婆，我们两个人掰饼祷告；每天晚上我们看庄玉明的解经，我们一起读经，我们一起跪着祷告。弟兄姊妹，这种是别人拿不掉的。所以当我们在看到说我们有什么， 我很坦白啊，我跟你们讲，我在家里面我有一个东西叫做瑞福露，是一种抗发炎的一种药，一种健康食品。然后我有一个左姐妹给我的一个叫我们叫 cranberry 啊，然后有一个实在书上。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有祖传秘方，要是祖传秘方每个人都可以提出来的话，然后我们在这里讲到 RPG 疫情的新出路，这是庄玉明的读经，然后我们这个是每天早上我们的掰饼，我们有办法每天早上来掰饼。在疫情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强迫你自己，我要知道我身心灵的健康在哪里。好，第二个，职场的预备，家庭的预备，帮助什么？我的另外一半没有油的有没有油？好，在职场的预备，你知道一定有衰退，衰退的里面，你知道什么是新的经济吗？在疫情的时候，很多的政治经济，这个世界一定经济会大衰退，不是联合国，不是世界经济论坛，也不是政府可以的，而且经济的衰退会越来越加剧。很简单的事情，如果是一个精英主义在预备2030年要转变的话，他已经开始布局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其实不是今天，这个世界在10年前，在20年前，全世界的粮食如果有100%的话，有80%控制在4家公司的手上，我们早就知道了，可是我们没有往我们的里面去。这4家公司现在有第5家要开始出来，一直在竞争，那家公司叫中粮，中国粮食公司。所以你看到所有世界的资源，就好像世界经济论坛一样，这些精英就问说，你有没有办法掌控所有物质的资源？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发现未来世界的经济并不是是你夺我抢，好像这个固定有的一样。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发现未来的经济有2种形态，一种是给予的形态，一种是启示的。因为从古开始，这个世界从圣经来讲，世界已经给我们一个天国经济的模式。这天国经济的模式就是说，当我们给需要的人，恩赐少的你拉他一把，陪伴在旁边，神会把你更多的资源给你。我们常常觉得圣经里面讲的都是一种理论，世界讲的好像是一种实际。世界讲的什么？世界讲的就是叫 zero sum， 就是我们所有的就是这样，你拿一块这里就少一块，你拿2块这里就少2块，所以我拿5块你们就不拿5块。所以但是神，求神帮助我们，给予式的经济是神所喜悦的，神会给我们更多，因为神按着我们给出去的来回报我们。那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我叫启示性的经济。启示性的经济，我最近跟几个海外的弟兄，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有人就讲到说，我突然发现一种新的能源，我发现新的一些制造一些方式，我发现一种新的，我们家最近有一些一大堆饼干，这饼干是什么？这饼干有人发现说，这是将来我们可以预备的，这个饼干的保鲜期是7年，我们从来没有遇过这种，吃起来还是不错的。所以我跟你介绍什么东西，那我觉得说在衰退里面认识的新经济，什么是新经济？有需要的拉他一把啊，像这个我在帮助这个弟兄，让他在东南亚，在 电商平台啊，有一个叫 ILV 在一个联合的办公室，有一个弟兄，他不知道怎么样做销售，我们就陪伴他，为他祷告。他在前年、去年，他平均一年销售的，他在卖一些保健食品，差不多是40大盒。当我们为他祷告，他觉得他不行，他觉得他不懂，他觉得他就不是这块料。那我们就问他说，可是你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说我没有别的办法。一起祷告，今年到9月份，现在已经11月份了，他过去一年是40箱，今年到9月他卖了400箱，他是 10x、啊、然后、啊、对，我又碰到一些 用植物汽油做的，以前在美国叫 ethanol 汽油，要加 15% 的、玉米汽油，然后 85% 的水。现在有一个弟兄发现，我不需要加85%的这个汽油，我只要用这个啊，所以有许许多多事情，这是给予式的经济。这里就有一些创新的，有一些神启示的。那有一家公司在台湾，生物科技公司，我们每个礼拜祷告，每个礼拜祷告，没有办法，在过去疫情的时候，它有第一轮跟一轮的融资。很奇妙的，就有人打电话来说，有没有东西需要投资啊？我不知道应该哪里去，我也不能出国，就帮他们融资。然后在一些以色列阿拉伯地区的里面，有许许多多需要的弥赛亚信耶稣的人，这些生意人生活，他们的信仰受到逼迫，然后神就让他们有一些新的产品出来，我们去帮他们开发。所以有很多的东西，我觉得说，弟兄姊妹，当我们为国度连接的时候，我们不要只看国度，因为神的国度包含7个山头。你有没有办法？神可以很奇妙的。前一天晚上，我才收到一个姐妹打电话来，她说：“哎呀，我有这个需要，有人要买多少多少大豆，有啊，买多少多少农产品。”我说我不知道，为你们祷告，你们需要。然后第二天有另外一个从东南亚打电话来，他说：“我有一个资源，他是在国际采购，这里我在印尼，我在越南，我在曼谷，我在马来西亚，有很多的资源，他们农产品不知道怎么外销。”我说昨天有人打电话来，这个今天打电话这个，很简单，我跟你们连起来，现在正在讨论当中，那个数量大的非常的吓人的。所以当我们有一些末后世代神启示我们的经济，我很清楚的讲，我的启示经济就是三个：以后我们必须做粮仓，以后我们必须做守望的楼，望楼，以后我们要做陶城。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关爱弱小的给予的经济，我觉得有许多的许多的，我可能跑错了哦，对。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社区，在社区的里面，我们看到家庭、职场到社区，社区的里面，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居所。现在是自主隔离，将来有一天变成强迫隔离怎么办？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所谓的2030。但是在埃及地的时候，神还保留一块叫歌山，所以我们相信神要有预备的。虽然这个世界想起来很可怕，听起来很可怕，但神一定预备的。教会或者说陶城或者说新的居所，是最后福音大收割最好的地方。因为在社会里面有很多弱势的团体，他的吃喝就好像我饿了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我没有东西你，我没有地方住你收容，我在监里你来看护我，这些是一种新居所的一个观念。所以当我们碰到绵羊山羊的时候，你不要想太复杂，有弱小的你就帮他一把，而且立刻的开始行动。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方面的时候，我确实看到有许多，我明天要跟彩棠要去看另外一个地方，在桃园的山上，他们做了一个山庄，因为他们有觉得神呼召他们要做末世的陶城，所以我们跟几个牧师要帮他们去祷告。所以在这里也有一个叫基拉尔，是在桃园这边，是、 林建平牧师他们做的，然后旁边就有很多的菜园啊，有很多的牧场啊，然后 Cohedge 是我一个在北京我们的国际教会的长老，他现在在美国那边也做一个，他说 work together 一起工作， meet together 一起见面， live together 一起生活。所以当我们看见这许多的需要的时候，然后神就很奇妙的把一些从废水里面可以变成一个饮用水这样的系统带出来了，而且有一个叫 Green Algae， 就是从海藻里面可以很大量的生产蛋白质。现在正在这个礼拜的上个礼拜的商业周刊就讲这个事情。然后这是饼干，七年的保鲜期。我讲这些目的是什么？我讲这些目的就告诉你说，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不但是关怀可以落地，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神会把一些启示性的发明带给我们。所以我们想到我们到了这个地方去，你的申报单上面怎么写的？他说你在人生旅途中有没有帮助没有预备油的童女，特别你的配偶或家人，你有还是没有？就入境的表格很简单的，就填有还是没有。你有没有帮助没有油的，特别是你的配偶你的家人？那教会是粮仓，我们在教会服侍的，我们有没有这里集结所有弟兄姊妹的需要，我们来供应他们？第二个问题，在你人生旅途中有没有帮助害羞恩赐少的同工，特别是你的公司或你的教会里面的人？我觉得弟兄姊妹，这是很实际的一个问题。然后这里讲到教会就是望楼。什么是望楼？望楼就是守望的。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恩赐少的？有没有看到害羞的？我们望楼就是守望的。我们守望有没有看到我的公司突然神给我启示一个新的经济出来？摩西击打磐石水就出来，他怎么知道击打哪一个磐石？这是神启示的。早上起来就收玛纳，这个安息日之前可以收两倍，安息日不会坏掉，那平常日子收两倍，第二天就臭了。这是启示性的经济，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把它当作一个神话。这是神迹。神迹是什么？神迹就是神做的工作，不只是神说的话，是神迹。我愿不愿意做一个神迹的载体？第三个问题，你特别在人生的旅途中有没有帮助，有没有帮助贫弱伤残的邻舍？我的邻居，我的社区的里面，特别我觉得在我们的城市里面，你有没有帮助他？所以教会要做一个陶城，需要的人可以到教会来。末日福音大收割一定是发生在陶城的里面，当外面的人受到逼迫进来陶城，他受到保护，受到恩典，受到神的祝福。所以不要等到了终点站才来后悔，赶快寻找同路人，我们来一起启动。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当耶稣基督回到父的宝座面前，耶稣基督，你现在坐在父宝座的右边，你为我们祈求，你为我们祷告。主，你为我们预备的地方，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也求你让我们预备传福音的人，预备耶稣基督的弟兄，预备教会为你广传福音，在末世大收割的意象。主，我们把我们今天的信息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你继续让我们走在你的恩典里面，求圣灵继续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在这个世代成为光，成为盐，迎接耶稣的再来，成为列国的祝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谢主，谢谢施长老在我们当中的 分享，真的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能力的，真的历世历代许多基督徒都见证这个事情。那我自己很喜欢看那个张文亮教授的书，他很喜欢分析各种历史，真的看见不论从医学、从数学、从物理、从化学、从生物上，他分五个向度去写，许多的科学家、许多的有成就的人，他们在认识圣经的路上，然后认识到这些现在大家都可以用的东西，我想这真的是一个祝福的时机啊！因着爱神，然后成为世界的祝福。啊，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自己可以有那个永生的把握啊！好，感谢主。那接下来呢？我们有几件教会的消息，还有代祷要来报告。那我们可以看这个圣经的后面第四页的部分。那第一点，主日聚会后要练习圣诞的诗班，请参。